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Hello， 欢迎收听艺术深深阿台北 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 Vivi。那我们其实从2024年新的一季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企划叫做藏家特辑。那今天呢，也是我们非常特别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邀请到我们位在台南的藏家 Ferdy Chen。我们先请 Ferdy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Vivi 好，欢迎来收听这个节目。那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天。
因为您是我们藏家代表之一哦，太资深
了。不会啦，资深哦，现在年纪好像就很大了。
不会，也是有很多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收藏。那其实 Ferdy 本身从事的行业是比较偏向于传统实业嘛？
对，我们是传产制造业的，跟艺术是比较没什么关系。那艺术，当代艺术是可能是自己的兴趣。
嗯，是。那我还蛮好奇的是，您为什么会开始收藏艺术品？那您收藏的艺术品又是哪一种种类最多？
收藏其实一开始是像以前学生时代。那时候可能应该还不是收藏，是去看而已。哦，那我自己是因为可能从小时候就对那种创意或者设计很有兴趣，所以其实不只是艺术品，像是你说文具啦、家具啦，还是建筑啦。哦，譬如说现在有时候有出国机会，有时候会去看一些有名的建筑师盖的房子还是什么，所以也不只是艺术品而已。那就是从衍生而来，就对当代艺术就跟着就发生兴趣。那以前可能学生时代也当然没有钱去买什么艺术品，可是会去看。那以前像我自己在就是从硕士之后是在美国念书嘛，那也比较幸运的就是待的城市像洛杉矶、纽约都是有一些很棒的美术馆的地方哦，所以就也蛮有那么多机会去接触到国外的东西。那不过那时候因为也没有钱，所以根本不会想到什么收藏哦。那时候画廊当然也不会特别去看，都是主要还是美术馆。那开始收藏是大概可能到开始工作一段时间，可能三十几岁之后，哦，那去看，然后开始有那个念头会说，哎，这个喜欢的东西，然后有些长期在 follow 的东西，好像是可以把它买回家放。那渐渐的就东西也不知不觉，不知道为什么就多了起来，那就好像觉得说这就是 collection 嘛，就是渐渐的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些越来越多的收藏品，不知道哪些种类它增加的速度是最快的？
以媒材来说，可能目前油画 canvas 东西还是最多。那其实我们并没有说只去看说平面作品，那其他就是像立体的或是雕塑，或是有一些是复合媒材啦，就像盐田千春那种是已经那个也不是雕塑，也不是那个，那完全就是有时候线啊，或是捡到一些很旧的钥匙啦，或者是说小孩子的衣服啊，这些等于是复合媒材啊，版画也蛮多的，主要大概是这一些。那如果是指那种像digital， 就是那个像录像还是什么，这个目前就几乎是没有。那不是说我不喜欢，是有的东西很喜欢，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收，或者说我花钱去买回来之后收到的好像是一个不知道是 USB 档案还是什么，所以就是会犹豫一下说钱是不是要花在这个地方。
哦，是。那我还蛮好奇的是，很多藏家其实开始买第一件艺术品之后就会开始算大爆发吗？可能是会买上瘾，对不对？那不知道藏家在买这些艺术品的时候考虑最多影响你要不要购买它的因素是什么呢？
我喜欢的东西当然是很多啦，那资源有限，你的那个购买力永远是跟不上你喜欢的东西。那你说会喜欢什么？其实就是我是觉得收藏是个人的喜好比较有关系嘛。那像我现在收藏里面，其实我自己看到就不知不觉的，好像现在是日本的占的比重比较高，可能超过一半以上是日本当代。那其他的就是可能美国、欧洲、韩国也有一些，大概是还到台湾一些新生代的有一些，大概是这样子。那收藏的说取决于什么，可能还是自己的喜好吧。像有的人特别喜欢可爱的、疗愈的，或是我个人喜欢是比较有原创性，就是说它不要是因为市场什么受欢迎或者什么好卖，他就去做这样子的东西。哦，譬如说我买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可爱的，譬如说像六角彩纸，大家觉得那个很可爱，可是它不是好像几年前、五年前什么在流行这些潮流什么，他才开始画这些东西。他很早很早，他可能二十几岁，他也没有去念什么艺术学校，他就自己那时候也没有钱去买画布什么，就用手啊去涂在那些那个 cardboard 上面， 哦，他是在流行什么之前，他本来就是在做这些事，哦，所以也不是说因为他是流行怎么样才开始做。我蛮欣赏这种有原创性的东西。
原创性是您考虑要不要购藏的第一名的因素，
对，或者说它的特殊性，像盐田那个就很有特殊性。
是，那我相信每个藏家一定都会有一个非常扼腕的收藏故事，哦，可能你当下看到它的时候有一点心动，可是当你确认了跟这个艺术品之间的恋爱关系之后，你走回去发现它已经被人家取走了。不知道 Birdy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有没有类似这样子扼腕的经验？
扼腕就当然是很多啊，尤其像那种那时候没买到或是没买，后来就发现它变成爆炸贵的东西啊。据说很久，那好久，大概可能超过10年以上，有一次就应该是一个拍卖会嘛，然后看到一个奈良美智的东西，那时候现在当然奈良美智非常贵，可是十几年前那时候以现在价钱来你来看，你会觉得并没有那么贵，但当然在那个 moment 我们不会觉得它便宜，一定不会便宜，还是觉得它非常贵。所以那是一件一个 ceramics 的蛮大的一个陶盘，可能有7-8公分吧，就上面写的 life is only one， 那时候也蛮喜欢的，可是就是其实那时候你会觉得100,000日币都已经是很贵，所以那时候犹豫了很久，就在可能下一口就没有再继续跟着举上去，然后可能就差一两口就没买到嘛。可是你知道一样的东西现在不是什么100,000-200,000，可能是几千万日币那个价钱，对啊，那时候也就是纯粹觉得哎呦这个钱花的也有点心疼，后来没有去追。可是你永远不知道艺术就是这样，其实什么东西有时候会突然暴涨还是什么，这个你不知道了，有时候它突然就是没有注意到你突然注意到了，或是有时候是背后有商业的力量在炒作它还是什么。那扼腕的还有最多就是那种没有买到什么，或者是说那时候没有买，后来变得买不起了。
哦，那这样扼腕的经验会让您未来在拍卖场上更勇敢吗？
也不会，因为还是能力有限啊。然后你也真的不知道说他以后，当然我买东西不是因为为了投资还是什么了，而只会说现在不买，到时候就变得喜欢，可是已经追不下去了，或是买不下去了。那其实大家也会知道，像我有这种经验的人，我常常觉得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都有了。其实就是像每个世代都一直出，一直出新人嘛。那永远会有一些新的艺术家，也不一定说他是新人的，可能是以前你没有注意到，毕竟这个世界很大嘛。你可能现在 follow 一些日本、台湾的艺术家，可是像我，其实我这几年比较反而是 put more attention to， 尤其像洛杉矶那一带了。像日本我是因为比较常去，所以对那边画廊都很熟。那像美国比如说这几年我可能一年会 summer 的时候一年去个一次，我就去跑当地的，像洛杉矶不管是当地的画廊或者是说大的画廊在那边，其实现在除了纽约之外几乎在洛杉矶都有设点了嘛。譬如说你说像 Pace 啊，贝浩登的那个新的空间也快开了，那个 Warner 几乎都有，所以我大概就会去跑这些画廊，当然会发现很多新的艺术家，不是说他们刚出道，可能是之前我不认识。
那我们其实已经到了三月了，三月其实全台湾有一个非常受瞩目的艺术盛事，那就是在台南举办的台南艺术博览会。那 Freddy 每一年都有来吗？台南
有啊，我是住台南啊，那个会场离我家开车10分钟，比我要去什么其他国外的艺博会方便多，那当然会去啊。
是，那其实我们在访问之前有了解到 Freddy 其实很常到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或是画廊或是艺术展览去逛展览嘛。那你觉得台南艺博有什么地方有什么特色是非常特别印象深刻的，想要跟没有来过台南艺术博览会或是今年还没有到现场跟大家共享盛举的藏家们的一个算是 call on action？
台南就是它是一个 hotel affair 嘛，所以当然你要跟国外那些那个占地辽阔很大，像说阿巴索啊什么 free 这些比，当然是你可能看不到那么多世界明星的作品。可是我是觉得像这种 local 的还是说比较 hotel 的 art fair， 其实也不要说当作寻宝好了，因为你不要当作是来投资还是什么，你就光是去看，你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创意了。譬如说其实也不一定说参加这种Hotel Fair 都是小画廊，其实还是我看了一下那个 list， 还是蛮多也不小的画廊，像台湾这些不小画廊也都会参加，那也有蛮多像日本画廊也会来，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还是可以发现很多亮点，你不一定要去追寻说你想看的那些明星的艺术家还是什么，你看那些年轻的你会发现很多新的创意，或是说他们单价当然也不会说像那些大的博览会那么贵，当然也欢迎说大家有机会来台南玩， 今年是那个台南其实在建成400年嘛，不管是文化局还是什么，还蛮多策划了蛮多活动啊，还有像那个奇美博物馆好像5月嘛，他把那个英国那个 National Gallery 的整批要搬到台南来，这应该是台湾第一次你可以看到梵谷啊莫内的作品哦，所以其实你不管是来看 Art Thailand 啊，台南的小吃你也可以去吃啊，附近也可以走一走啊。我是觉得说一个 Art Fair 其实不是说只是看 Art Fair， 它这个城市其实你都可以去走一走。
是，那我们作为藏家代表之一的 Ferdy， 其实画廊协会也很想知道说藏家们对于哪些艺术家或是哪些风格走向的作品感兴趣，那不知道未来如果说不管在台南艺博、台中艺博、台北的 Art Solo 或是台北的 Art Taipei， 有没有哪些艺术家是你很希望在台湾的艺博会就可以看到的？
我们自己私心在想，当然会希望看到那些明清级的艺术家嘛，那当然是比较困难。那有一些可能你譬如说要去国外的那些大的博览会才看得到的，那我是觉得说像譬如说像台湾除了当代之外，像我们自己的画廊协会自己办的 Art Taipei 嘛，我是觉得说尽量可不可以邀请譬如说国外那些蓝筹画廊大画廊哦，他们毕竟大的画廊比较可能有去能够带到一些比较大型的艺术家，希望能够邀请他们来参展哦，那这样子让我们这些就是没有机会常常出国的人也可以看到这些作品。
那我相信其实这几年台湾的艺术产业更是比过去来说发展的非常的蓬勃，所以说有非常多的新藏家就是也踏入了艺术收藏的领域。那对于这些算是小白，不知道 Ferdy 能不能给他们一些意见，在您在收作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功课是你一定会去做的？
不敢了，说讲这样好像是好像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可以教人家的，不过就是我自己觉得说其实现在是跟譬如说10年前比起来，那个资讯的取得是容易太多了，像古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 Instagram，你其实是很难去 follow 去发现到国外艺术家的资讯，那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了。那现在年轻一代那些外语能力我觉得应该也不是问题，可能是甚至比台湾本土画廊可能外语能力还是去找国外艺术品的能力都反而还更强哦。那我是觉得说在那么多庞大的资讯里面，可能自己可以去多想一想，有自己的一些独立的想法，譬如说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声量还是什么其实都是可以创作出来的哦，那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喜好，还是说自己可以想一下说哎，是不是真的，因为 我有认识一些藏家，他们会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就是有时候会当然自己有自己私心的喜好，可是有时候会被大家想说哎，那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是不是自己要跟着去喜欢，还是说这样子 就怎么样。我是觉得倒也不用，还是自己的初心很重要哦，不要说去买你买那个东西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那你要先问问看自己喜不喜欢，除非是你有一天你是打算买来要卖的，那当然是要买大家都喜欢的。那有时候你运气不错的话，你可能会买到一开始自己喜欢，可是可能几年后变成大家都喜欢，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成就感了，表示说可能你眼光不错，或者说你看的那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欣赏艺术家他也成功，那你可能会觉得很欣慰。
那我之前其实有访问过一些年轻藏家，我曾经问过他们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藏家你会更喜欢的是网红型的艺术家还是明星型的艺术家？那我这边先介绍一下这两者的差别哦。明星型的话比较像是哎，这个艺术家出来的时候被某一个画廊相中，然后这个画廊呢就可能重点栽培这个艺术家，有一天他被市场发现，于是就成为了大明星。那网红型的比较像是我每天是靠自媒体行销自己，然后我有非常多的追踪数，然后这个时候很多的年轻人透过社群媒体认识我，最后来购藏我的作品。那么这两种类型的艺术家对于藏家来说你会有不同的想法吗？还是说你觉得其实两个都还不错？
网红型是指说他其实没有画廊代理，就是自己行销，自我行销，
是自我行销。
两个其实没有说好或不好啊。如果是，当然这是很个人的意见了。我自己可能会像你刚刚讲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喜欢所谓的明星型，就是说背后可能还是有一个画廊在代理了。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是觉得说艺术创作跟销售其实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专业。哦，你要说像村上隆很厉害，他是一个艺术家，他也是一个收藏家，他也是一个生意人，而且每一方面我觉得他都做得很好，可是这样的人其实非常少。那艺术家如果能够把 把自己的专业时间用在创作的话，我是觉得会比较好。而且毕竟画廊有他自己的，譬如说他的资源，他的人脉，他的客户群，那当然你刚刚说像有很多所谓的网红型的，像他可能很会做自己的 PR， 这个是在譬如说这五年因为 Instagram 的关系，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变得很容易，以前是很困难的嘛，现在就变得很容易。当然不是说这样子不好啦，就变成说你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制造这些声量的，譬如说你去找个名人明星跟他照相，或者说你说某某明星买了我的作品，或是跟谁打卡在一起，这样子都是可以做。可是我觉得你会不会有点远离到当初创作的初心，还有说你可能会创造一时的那个 moment， 一个动能，一个量。可是我看一个作家不会看他一年两年，比如说你现在是画这个画很红，可能市场很 popular， 很受欢迎，那你五年后是不是还是画一样的东西呢？你十年后是不是还是画一样的东西呢？那我要 follow 艺术家，当然我也不会买一件作品以后就不 follow 你不管我，我是希望看着你渐渐能够成长，那我会希望再买下一件，可能再下一件，可能不是一次就是买很多，是买一次买一件，可能会一两年买一件买一件，偶尔买一件，这样子慢慢看你有什么变化。对，那我是觉得有个画廊在，或许这些会比较，不知道，可能我比较 old school， 可能这些会比较符合我自己 idea 的一个artist 的发展的脉络。
是，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比较个人的，我觉得像自媒体，因为其实现在经营就相对于过去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
对，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机会。
是、
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在赚快钱的感觉
可是就长久经营来说，其实还是一个画廊帮你把你的五年十年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你的发展地图它才会比较健全，而且会有脉络可循。
对，就是说他毕竟有他的资源、跟人脉、跟客户群在做这个事情。譬如说像我现在其实说看了那么久，你会觉得渐渐的就是你看的艺术家以前是、一片大海这样，其实现在渐渐的 follow 的，你会渐渐好像觉得好像有点收束在大概就是那几十个、比较常看的。毕竟有就好像我讲购买力真的有限，或者真的没有钱去看到什么喜欢就去买，也没有地方可以放那么多东西、
是，
所以渐渐就会收束在就是某些比较特别往来的画廊啦、或是比较关注的艺术家，会渐渐的会变这样子。
是，
认识的熟的画廊、他今天又找到什么新人或者什么，就会去关注他。其实还是有差。
是，那您作为藏家，因为其实我有跟一些艺术大学老师们交流过、他们其实很鼓励他们成为艺术家的这些学生可以跟画廊沟通之后知道说到底是谁买了他的作品、跟为什么买他作品的原因、但是我也听到某一些画廊会觉得说艺术家就是好好创作、因为你今天跟藏家之间的交流太深、你的原创性，你的创作风格可能会更受到市场的影响。那不然 Freddy 你作为藏家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状况？
可是 我自己是蛮喜欢直接去认识艺术家、对，因
为
我也想说直接跟他们聊他们整个创作脉络过程。其实你买那个作品其实有点像是你买了他的人生的经验嘛、他的作品其实是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投射，他的这生的所学或者他经历的事情、包括他的当然他有他的技巧这些的嘛。那当然我是希望、不要说看到我认识他本人跟他有机会去聊一聊。那你刚刚讲的说这样会影响到艺术家的创作，我觉得要看人、我想应该大部分是不至于。你刚刚讲的心情可能是有的，会不会他很在意市场、譬如说今天就是客人跟他说我喜欢什么，他就以后开始去什么、人家要什么我就画什么。那其实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我希望你画你想画的东西，不要我跟你说画是现在希望什么你就因为市场需要什么你就画什么。
对，
我觉得这样就比较没有它的原创性。
所以就是其实在跟藏家们交流之中还是要保留自我，是藏家们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视的事情。
对，可是像我自己是藏家，我会希望真的去认识
艺术家、
对，或者是说直接认识那个画廊的从业人员啊、老板啊这些的，而不是只是说跟你买完就没关系。对，我其实我跟很多画廊的后来从业人员还是老板也好艺术家私交都还不错，就不是单纯买卖关系而已。
是，所以人家说会以艺术会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啊，其实我觉得从有跨入这个收藏以来，其实像我自己本身工作是比较传产业嘛，那我反而觉得在我自己的行业，其实真的认识不到什么朋友。后来朋友反而是因为这种兴趣的关系， 认识到的其实还蛮多的，而且也不是台湾人，其实像日本人还是国外的人都因为这样，其实生活圈是扩展的蛮大的。
嗯，
我觉得这个算是额外的附加价值，就是说它艺术品不是丰富你的生活，不是说这些艺术品带来的色彩还是什么，其实你认识的人多，也许认识的是跟你可能背景是不一样的人，这些都是蛮有趣的事情。
那其实今年的台南艺博 Freddy 是不是有一个参加的论坛跟讲座？
对，说应该不能说讲座啦， 我没有要传到什么应该是说去
分享
跟聊，等于是聊天给大家听啊。
是，那主题呢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我知道是他可能邀请我跟台南另外一位藏家，可能主要也是关于自己收藏经验的分享，就像我讲就去聊天给大家听
那大太客气了。
对，那大家要来也应该也事先不用做什么功课，那也欢迎大家听我们随便讲，那有问题后来有时间也可以提出。
是，其实这个讲座刚 Freddy 非常谦虚有说是什么聊天给大家听，其实如果说今天大家在收藏啊有一些想法或是有一些疑问的话，现场也有开放可以让藏家们各自交流的时间。
哦，可以啊，可以啊，其实也不是说你们问我答，其实应该是说交流了，我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可以大家一起聊嘛。
那因为 Freddy 实在太客气了，那我就来帮他介绍一下。那首先是在3月16号礼拜六下午1:30到3:00，主题呢叫做收藏一个时代藏家分享讲座，这个讲座的主持人会是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艺术总监姚瑜轩，那对谈人就是 Freddy 跟另外一位藏家林景义先生。那另外一个讲座呢会在隔天3月17号礼拜天，时间一样是下午1:30到3:00，主题是台湾谁的400跨1624世界岛台湾国际特展，分享者是台史博的石文成副研究员，还有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陆杰明顾问。那就欢迎大家到我们金鹰酒店台南艺博。那我们论坛时间呢跟论坛的相关资讯我们会放在这一集的单集简介。那我们非常感谢 Freddy 今天接受访问，谢谢。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到那个 R 台南，应该快到了，就下礼拜。
是，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